让我们再回到恩宠的位置，安息在主前，向主敞开我们的心，向主献上我们的爱。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成行的旨意。我们都是在你的爱中蒙召被选，被你派来，被你选拔来到这世上，传播你的福音，成行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主耶稣，求你开启我们的明悟，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认识你对我们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富的盼望。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是你把你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尝到了你是何等何等的甘饮。是的，主耶稣，你的爱是何等的甜美，你的爱是何等的让我们满足。我们渴慕更深的承受你的爱，更深的活在你的爱里，更深的活出你的爱。主，我们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来爱你，爱你就是承行你的旨意，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愿意只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拒绝你不召叫我们做的事。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让我们看到你如何做，你带着我们做，我们就这样的按照你的命定，按照你的定规，按照你的旨意来成行，来侍奉你。主耶稣，谢谢你，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让我们看见你救恩的手，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在光中对我们的启示，好使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是你的话说，你的羊听你的声音，你认识你的羊，你的羊也认识你。我们是你的羊，我们就要听自己牧者上牧的声音。求你让我们听见你的呼唤，让我们常常听到你永生的话。是的，主耶稣，求你每天清晨唤醒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像学子一样的到你的跟前，以受教的灵来聆听你的训诲。主耶稣，我们渴慕听见你，我们渴慕看见你，我们渴慕认识你，我们渴慕碰触到你的爱，我们渴慕对你充满了认识，好使我们能够为你的真道作证，为你在我们生命中尝过高深的爱，为你的荣耀作证，传播你天国的福音。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好。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按照你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来成行你的旨意。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爱，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阿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阿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阿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阿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阿嘎巴拉伊嘟嘟嘟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结束，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感谢主，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把五场特会的讯息每一章每一次的在一起好好的吸收，好好的准备我们的生命。今天也是我们五场特会结束后的我做一个总结，把这五场特会的讯息跟缘由就在今天再做一个总结，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这些讯息，也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些讯息， 我在先前也提到了，在侍奉主的道路上，主要我做的我就做，主不要我做的我就不做。主因着他的爱，把他要我做的蓝图告诉我。那有了第一期侍奉他，跟随他也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大约在2017或2018年那一段时间，我开始体会到好像整个世界的样子、侍奉的环境有了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其实也不是一天来的，就是一阵子一阵子，我感觉到我必须要有新的启示、新的光、新的蓝图来面对前面一个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就非常非常迫切的为这个意向祈祷。我那时心里想说，主，如果按照这些环境的记号，好像那一个阶段的侍奉会到一个段落就要结束，如果结束了这就是我的命定，那我完成了，那很好，我完成了。那如果那只是一个阶段，那我还有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那就只有你可以告诉我要做什么。因为世界的局势变化，真的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去办，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你会去，你怎么会计划要怎么做呢？这是完全没有办法。其实侍奉神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人知道我该怎么样。扫路那么聪明，他所知道的都是罪恶。我们先前一讲，只要不是出于神的就没有价值，其实没有永恒的价值。那么不是出于神的，我们真的不愿意做那样的事，我们愿意只做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我恳切的祈祷，求主帮助我，我有一个认识，就是我需要有新的启示跟光亮。如果主你没有给我新的，我时候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停手。可是你用我们是显而易见的，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事，你也让我看到了好多好多优秀的你训练的仆人们，我们一起侍奉你，都是你召教的，没有一个人是我自己去做的，都是你带来，我们摆在一起，一同为你的国度、为你的天国，再附上我们的爱、我们的努力，我们是一同侍奉你的同仆们。这么多优秀的，如果你要用他们很好，你就去用。那么你愿意我们还在一起，有你的使命，就求你帮助我，让我知道。这就开始给了我一些看见跟启示跟光亮，就看到了下一个阶段。那有一个阶段，也就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去准备的，就是圣经启示说，在末后的世代有七年，这七年是非常特别的七年，这七年有很多很多的证据，那那些证据是全世界都会看到的证据，那么那些证据现在还没到，可是到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可是我们现在不准备，那时候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说那七年其实也是一个很不但是丰盛的七年、伟大的七年，那么也是一个可怕的七年，也就是很多的事情。那到底会怎样？我在祈祷中间，就开始帮助我。当我知道了以后，我在祈祷中，主又光照我，把这些知道的告诉他召教的仆人们。就在2019年的三月，在我们家有五天的主仆的聚会。有不同的地方的人一同到我们家，我们生活在一起，来读主的话，来默想主给的启示跟光亮，来准备我们的生命。我本来以为这五天就可以把这个领受的蓝图跟大家讲完，可是五天结束以后，我发觉我才讲了前面一部分，还有很多时间不够，那也没有办法在不够的时间里面讲很多的东西呢，就是只能交给主。那么交给主以后，主有光照说继续。所以 第一次的主仆聚会是2019年的3月18到22号，在我们家有五天，有好多地方。那有一些主的仆人们，他们从中国申请签证就不准。一次又一次，有一个姐妹，有一对夫妻申请呢，不晓得两次还三次，都不准，完全就是不准。可他们好想参加，就都不准，所以来不了。可是我有一个机会，很快的到他们那里服务，再多留几天，就在他在的地方，在中国的不算太南边啊，就是，好，就是浙江省那个地方，我们就在那边有第二次的聚会啊，就是宁波哈，在宁波有第二次的聚会。那里有三天的主仆聚会，是五月，三月份第一次，五月份第二次，然后第三次还是没讲完，第三次就有九月份是在广州有五天，那么第四次是在2020年的二月，是在台湾有四天，然后在2020年的三月有五天，第三次是四天。第三次是四天，那就在一年有这五次的特会，都是在已经很忙碌的侍奉的行程里面挤出来的时间，可是是主的祝福而有的，在这些不同的地方，这五次特会就把它告了一段落。这告了一段落，立刻在聚会的最后一天。在我们家聚会最后一天之后就封闭了，整个就封闭了，就是也不能聚会了，我晚一点就聚会不完了。那如果聚会不完到现在还是很困难，在现在的状况真的很难有别人到你这里来，就是一种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状况。事实上那五个聚会一结束之后，真的时空就空间就立刻变，我看到主的手，当我愿意承认他自己，他就给机会给机会给机会，那么把握了机会到一个地方，他就进入了他要做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不管跟不跟随他，他都有计划的在成就他要成就的事，就是幕后的七年，不管你准备不准备，他都一定会发生的，因为是写在圣经里，他一定会发生的。那么这七年我愿意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来讲，也就是说这七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大的角度就是我们从神的眼光愿意我们所看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七年。那么还有一个是世界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角度看，甚至于敌基督那也是同样的七年，就是那个七年跟这个七年，也就是说神在工作的时候，撒旦也不是也在工作，那我们重要的不是管撒旦做什么，我们是管神做什么，我们怎么样得胜撒旦的各种诡计。所以这全部的讯息的主体是从神的眼光去看这七年。那么这个看清楚了以后，那一个世界的眼光就看那个就清楚了就清楚了。因为跟神在一起什么都会清楚。那么不跟神在一起就会模糊，非常非常模糊，非常非常混淆，会觉得说怎么这个模糊那个模糊，可神的光神的启示非常非常清晰明确。那么这七年我们来看，也就是在幕后的这七年，我们可以从复习一下，从启示录的第十章，启示录的第十章的第七节，我今天可能会讲的快一点，因为都我们学过了读过了，这是一个总结，所以不会太慢的去说。我们讲了一点五次的特会讲的内容，我不可能今天一个小时完全一样的讲完，不可能。但是我们有了基础，我们可以懂得比那一次一次的聚会更多，因为我们已经吸收到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当第七位天使将要吹号角的日期，天主的奥秘必定完成，也就是天主的奥秘有些已经完成了，有些还没发生，有些正在发生，可是一定有一个时候会完成，不是说永远都不完成，一定有一个时候要完成。 所以有一个时候是完成了，那个时候他说就是第七个天使吹号角的日期，天主的奥秘必定完成，正如天主向自己的众仆先知所宣告的，也就是所有的先知，所有的先知，所有的先知，他们领受了神不同的启示，神的启示很多很多，所以每一个先知都没有讲完全部，只有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全部的，那么他打发他的仆人就讲部分部分部分，可是这些部分部分部分合到一起会让我们看到更完全更全部，那众仆人所宣告的全部都要完成，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是说有个时候完全要完成，全部都要完成。那什么时候完成呢？他说将要吹号角，就是第七个号角吹就完成了，那之前的这个时刻，这个时刻一定会到，那么我们要为这个时刻准备。你们想这个世界耶稣诞生来到这个世界，神准备了没有？准备了几千年了，准备了，他借着先知预言童真理要生墨西亚弥赛亚等等，他就一直在准备在准备，所以他一直在准备，有他的时间，为此我们也要准备了，我们要跟着他一起准备，我们要跟着他的时间，跟着他的脚步，跟着他的作为。那么这个奥秘在第七个号角之前就要全部都完成。我听见天上来的声音就对我说，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对使徒约翰，他被提到天上有个使命的，他得到了这些启示，你去从那踏着海和踏着地的天使手中取过热卷展开的小书来，那天使前面有讲拿了一个展开的小书，那么神要他去把那个小书拿过来。这里讲到他听见的声音是神自己讲话的声音呢，或者是神的使者从天上讲的声音呢？纵使是使者讲的声音，那么是谁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所以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那么神的意思就是把那个小书拿过来，我便往那里。我们也学习着神说了我就要去回应，但你去回应呢，就在于，所以主，我刚才讲说主要我对我的身体说在梦中完成了，我要去跟他说完成了，当我去说完成了，我就发觉说那一刻是我得到全部治愈释放的时刻了，然后启示就跟着后面就来了，就是我们要把它活出来完成了。现在更是了，上个礼拜还有那个 Melinda 问我说你的身体怎样啊，都我说好很好，我都才在我的压握可是做了一些，他说我很高兴看到，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永远活在过去的一个过程里，他过去了过去了，纵使我的骨骼照那个如果照 X 光怎么会有记号，可是记号是神的爱的记号，我是健康的，我是被他的手整理过的，感谢神他做的样子好。他说我便，所以我们要去，我就请他给我那卷小书，那么他会不会不给你？不会，他一定会给你。他给的时候还讲了一句话，你要把它吞下去。你想这是不是出于神的？是，所以神就让他去一步一步先去拿，但他有没有吞？他认出来他吞了，也就是说我神只叫我拿，我不要吞，我拒绝。如果要的话，神亲自跟我讲话，我们真的不能这么样的去想神，神有神的作为，又是他借着他的仆人讲的，跟他自己讲的是一样的。你们听了他所派遣讲的，那么是派遣他来的教训，也是要听的，要听的。我们要这样学习。他说你吞下他，就会有一些现象，那他就把他吞下去，那发生的现象他就立刻发生。然后第十一节说，就有声音对我说，关于诸民族诸邦国诸异语人民和诸君王，你应再讲预言。也就是在幕后的时候，神把他的作为若不先启示给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有一些是已经讲了，那么有一些是还没讲，那么就有新的先知要继续讲，所以在幕后的 的先知的职分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五讲里讲为什么很重要的。那么先知你能够讲，你就必须知道，你要知道你必须要吞下神的话，吞下去，中毒经要吞下去，把神的话吞下去。你的话一来到我就把它吞下去，吞下去之后有了他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把他的话说出去，按照他所说的。那我讲呢五次的特会都觉得时间不够，其实很多很多，也就是说神的话是讲不完的，讲不完的，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讲，这讲不完的，可是也好像讲完了，好像讲不完，也就是说它太丰富太丰富，所以还会有后面的先知去让前面先知的话更清晰明确的而知道。所以耶勒米亚讲的70年到巴比伦被充军的事，在但以理他就知道了更多，他知道更多，所以后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很多前面的先知约珥先知所说的。那么彼得又再一次的说，好，我们再一次的说，所以要再讲预言，那讲预言之前一定要吃神的话，得启示。第十一章，然后给了我一根长芦苇当做测量杆，也就是有了主的话就有了标准，有了主的杖，有了主的权柄，有了主他要量的就会显示很多。你不知道这是对或错，主的话一来说跟主的话不合，你想他是对还是错？他肯定是错的，因为他不可能是对的，主的话就是错的，他肯定。所以我们分辨一跟主的话相违背，你一定要丢掉那个错误的，抓住对的，否则你会模糊不清，你会混淆，你会糊涂糊涂。所以一定要抓住主的话、啊、最重要。他的话其实在幕后的时代非常非常重要，是必须的，不是选择性的，是必须的。测量了才会知道，你起来去测量神的殿、祭坛和祭坛来敬拜的人，有了标准才能够很清晰的知道。那么他去测量，这个测量是神给的尺度。那么量什么呢？不是量世界，不是量世界里的东西，而是量神的家。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其实测量也就是显明很多的事，也就是审判，审判是显明，显明也是洁净。那这测量，测量一个是神的殿，神的殿，也就是这是神的殿吗？还是贼窝呢？你要知道，一量就知道了，到底这里是贼窝呢，还是神的殿呢？要量一量，量一量，而且要量祭坛，要量殿里朝拜的人，就量三样。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得启示，会知道有一群在殿里侍奉的，在殿里面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是一个不热心的人，你是一个应该讲说不冷不热的人，你真的就不知道谁是一个真的，应该讲，你如果是个糊涂的童女，你不会知道谁是明智的童女。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是昏睡的，我们就不知道谁是醒的，对，哦，是是是，我都不知道谁是醒的，所以我醒过来，我才能知道谁是昏睡的，所以。所以他会知道殿内朝拜，也就是朝拜的意思是侍奉，同一个字，在希腊字就是真真实实在侍奉的跟假的侍奉，他会分开了。有的不是在侍奉，有的在犯罪了。扫路以前肉性所做的，他是在犯罪呢还是在侍奉？他是在犯罪。所以真正侍奉的是寻求神的荣耀的，然后是敬拜神的，是在真理跟圣礼。所以什么是真真实实侍奉神的人，你开始会知道。那你自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你就更会知道谁是跟你在一起同样的人，你就会知道。那么你又会知道神的家，圣殿就神的家是在哪里，不是只是指着一个物质的建筑哦，不是，而是指着一个真的神在那里，我们在那里侍奉的一个地方。它可以是一个家庭，可以是一个地方，可以是一个小小的房子，也可以是一个很大的聚会的房子，可以是人不多，也可以是人少，你要量一量，不是人多少，而是精准。 我们这里就看到说，有一群神很看重的，在他同在的住所里，在至圣所里，在 Holy of Holies， 在那里真的跟他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人，他们堪当可以进到那边去。那在那里就是非常可贵了，也就是主非常非常喜欢有一个地方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在一起，那是一个他要圣化的地方。那么怎么进到那里？那里面有进去，进去就有一个圣殿的门，圣殿的门里面门口有一个东西叫做祭坛，所以是要奉献才能进去。而这个奉献不是肉性的奉献，而是神的祭坛，神定规怎样奉献就怎样奉献，其实不是一部分的，一定是全人的，把自己当做活祭的。我有好多的钱呢，我愿意奉献，我把我一半的财产都奉献，那不是神讲的祭坛上奉献，其实也不是钱的问题，是全部的心，全部的生命。那么我们就看到说，有一群他们经过了神给的一条道路，他们进到了神同在的一群人，有没有？有一群人，那是重点啊，有一群非常重要的一群人。那我要讲说，世世代代都有一群非常重要的人啊，他们在成行神的旨意啊。以使徒行使徒的时代，就是十二个使徒啊，除了有犹大那个跌倒的之外，他排除之外，就是那么耶稣在的时代，谁是核心？就是耶稣。那摩西呢？就是摩西，就是七十个长老，就是有一个最核心跟神的旨意连接在一起的，这里在那里有一个神定规的地方。那里他们在里面，他说殿外就不要测量了，你交给了义民，他们要践踏圣城，也就是不在那里面，在里面不会被践踏了，在外面呢就被践踏了。如果你不愿意进到里面，你会被践踏的，你会被践踏的。所以不在里面的，在外面的是要准备被践踏的，日子不会好过的，不会好过的。以前神量的一个保护的地方他撤了，他说不量了，不量了。所以因为罪在那边，神的手不在那边，在殿外在做，就交给。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两个部分啊，在殿外的很外面是世界，比较外面的就是祭台外面的，祭台外面的，如果以会幕来说，祭台外面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有的基督徒是在殿内的，有的基督徒在殿外的，殿外的要小心，赶快进来，不进来的被践踏的时候就太迟了，你就被踏了，然后你要进来，所以要进到神给我们这个呵护的保护的一个地方。你看到了，那这外面呢就是被践踏，可是在外面有两个见证人，他们在奉旨，就有两个见证人的时代，两个见证人的时代共有1260天，就是 3.5年。这最重要的七年，末后的七年里面的头 3.5年，这头 3.5年就是殿内殿外的分开了，侍奉的跟假侍奉的分开了，真的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跟在外面只是凑热闹的分开了，真的基督徒跟假的基督徒分开了，这一个热心生活的基督徒跟那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也分开了，分开了。在殿外的不是都是不是基督徒，有的时候是，可是你没有在基督内热心生活，这个是分开了，有一个时期要分。我们要知道警醒，你要到哪里去，不要被践踏了，也太迟了，不要被丢到火湖里去，也太迟了。我们要活在主的旨意里，那么主的真的旨意里面的看重是什么？殿内的跟殿外奉旨的见证人，两个先知，这两个先知他们带着天国的威能 在奉旨的，他们的奉旨底下就讲了一些他们奉旨的特质，好多的启示意思非常多，这些事情都曾经发生在摩西跟以利亚的身上的这些事情，而且比那个时刻更大的这个奇迹都要发生，所以他们要释放这么大的奇迹。那这一个 外面的奉旨就是很不容易了，要有很多的奇迹。其实很多的奇迹，外面的他们是接通天的，那么里面的也是接通天的，所以里面跟外面的是不是为了同样神的目的？所以外面的奉旨的有里面的恳切的祈祷的，那祈祷的就是祈祷不能到外面，那么外面的人就不能说我怕这个战役我到里面去祈祷，你是假的祈祷，你是怯懦的，怯懦的是不能进入神的国的。这里面没有一个是怯懦的，是你被摆在哪里。那么外面奉旨的难处需要好多天国威能的那种的侍奉来面对和黑暗的权势。那 3.5 年也是敌基督前面隐藏的在做很多败坏的事的那 3.5 年，可是神还打发了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有很多不同的主的仆人，会有不同的人，他们说了一些不同的解释。有的说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以诺跟以利亚，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没有死，所以他们又过来再死一次。那有人说是以利亚跟摩西，也按照很多他要做的这些事情，按照马拉基书说，在上主伟大可敬畏的日子里，我要打发以利亚来，再来，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儿子的心转向父亲，你们要记得我仆人摩西的法律。如果我们从很多属灵的这些光跟碰到那些，为什么摩西的法律很重要很重要，那么这是说你们一定要记得我仆人摩西的法律，因为很多的不法就搞成魂了，可是有一些事情我们非常清楚的是不可妥协的，就是摩西的十诫啊，十诫。那么以利亚的灵是得胜所有的这一就一耶洗别的灵，就是拜偶像的灵，这个也到末后的时代很严重，敌基督跟假先知所兴起的这些的偶像，那要有一个坚强的灵，也要有这一个强烈的。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摩西是带着一群人出离世界的掌握，去到流奶流蜜，也是去进入天国，所以会有世界里有神打发的使者，带着天国的威人，把他们领到神的国度里去的这样子的人啊，这样子的灵，这样的人，就是摩西的灵的他做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以利亚他是跟这种拜偶像的有很大的征战，他到底巴利是神呢？你们就去信他，还是耶和华是神呢？你们要信他，你们不能再摇摆，所以很多摇摆的都会摆到那个兽里面去了。那我们必须要进到神的同在里，会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看到外面有一个奉旨的一种状况，那么他一般性的传福音还不够了啊，是需要有需要有能力了，所以要把天国的福音，那么就要带着天国的威能的这样。那我们也看到说摩西他的灵在圣经里也有讲进到了70个长老，那是同样他的灵去到了70个长老。那以利亚的灵有没有去到别人身上？圣经记载的他去到了以利沙的身上是两倍的，所以他承受以利沙承受的那个灵，以利亚的灵，他一承受了，他就可以分开约旦河，他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可以做非常多。可是是同一个，是以利亚的灵，那个灵就是神给了一种能力，要在一种特殊的状况下要成就神要成就的。那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奉旨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们死在耶路撒冷，那么后来他们有些怎样，所以这两个人他们会死在耶路撒冷。那从这边看到是全世界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那天发生了全世界都知道。至于现在我们也不用去吵是这个那个，因为它要发生，我相信是在我们的世代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准备。 那么也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有这些事，其实全世界都有。他说像诸邦国诸异民，那么以利亚跟摩西是不是都是先知？都是先知，所以要向诸邦国诸异民去讲。所以说啊，你为什么要讲那些国家的？你圣经这么讲，圣经这么讲。那么在末后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神才是掌管一切的，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是说我们不要用世人政治的手法去营作做一些政治的事情，可是不是说君王他不管，都是他管，国家他不管，他管，他都管。所以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啊，那就是先知的。所以也不是只有耶路撒冷有这个需要，是全世界了，全世界都有这些需要。那么不管全世界在哪个地方，在那一个时期，就会有圣殿里面一群，也不是只有说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啊，其实在各个地方啊、各个地方，可不可以在兰卡斯特？绝对可以，是可以在你家里，可以在我们各个地方，就是活了圣洁生命的一群一群的人。那么充满了这一个从高天而来圣灵的能力，释放天国威能的这样子的人的三天五年。那我在第一讲就讲了，第一次的聚会就讲了这些。那第二次的聚会呢，我就在讲以利亚的灵是怎样的灵，就讲了以利亚的一生，然后讲了很多很多，非常多。他已经成为一个书了，也有录音，可以听录音，也可以看书。我们后来又在读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又有好多的神赐下来的光，他在帮助我们知道这三点五年是怎样的。那么以利亚的灵是怎样的？因为在末后他要把以利亚灵赐下来，我们中间有不少人说，我知道我已经得到以利亚的灵，我知道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他说他看到以利亚的灵降下来，他得到，我们中间有得到，他们经验到，还有的人好多个很多个。那我也不是说只有我们中间，就是这个时代神要把两个见证人的灵充满在这个需要上。那第三个聚会我就是在讲摩西啊，我们要记得摩西的法律，所以你大概知道这三个聚会。那这三个聚会都是环绕着这三点五年在说的。那第四个聚会就是在讲这三点五年要进入下个三点五年的那个衔接，也就是神更大的丰富要赐下来。他说所有的奥秘通通都要完成，那么奥秘就要打开，对不对？加速的打开，其实现在已经在打开，现在打开。就但以理封闭的奥秘，到末后有很多人要研读，就会有知识，就会有光亮。所以现在，主耶稣已经打开了七个印，在启示录印打开了以后，就是秘密就开始，就很多的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开始，好多的情形我们开始知道，我们开始体会，我们开始经验到很多经上的话很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非常真实的很明确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而那一些很多是启示神的话就打开了，而现在很多加速的在打开。那么这些打开的时候也不是白白的，仇敌要把它拿掉，神给的仇敌要拿掉呢，他一撒了种子，飞鸟就要把它夺掉。那么主说飞鸟是谁？撒旦，要把它夺掉。所以神给的很多，撒旦就给烟雾弹，给很多。那第四讲第四个特会就是在讲这个征战。那我们一定要有从天上来的宝贝，才知道怎样的去走前面的路。那么最大的宝贝是谁？耶稣基督，要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甚至于为至宝可以舍弃自己的性命，这样的态度啊，就是他是至宝，把一切当作废物。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那么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光跟智慧启示，在帮助我们如何在末后的时代得胜仇敌一切。其实仇敌在末后的时代也非常狡猾的，无所不用其极。那有一个地方为我们需要比较大的警醒，我跟大家共勉，就是谦虚。因为骄傲 会让我们迷失了，骄傲会让我们不清楚了。骄傲就是靠自己不靠神的意思，在属灵上。谦逊就是我没办法不靠神，我必须靠神，否则我什么都不能，对吧？如果我真的能够依靠他就好了。我什么时候觉得我能呢？其实是危险的。有时候我把神的一个恩惠拿来以为我能呢，事实上那个恩惠离开了神，他会干枯的。葡萄枝离开了葡萄树就干枯了。所以谦逊这一个实质是非常非常重要，是致命的，最核心的重要。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先前的那一讲其实也是在讲这个。如果我们真的寻求神的光，不寻求自己的光，就是谦逊啊，那么就不会有问题。如果我们会有问题，就是没有寻求神的光荣，寻求靠自己的权柄、自己的，所以那个机会起来，路西伯就像跌倒的啊，亚当跟厄娃也是这样。我有办法，自己编无花果树叶，就是有很多的主作用的人，他们走得很好很好，跌一跤，纵使悔改了，可是可能也失掉了，全部完成那个命定的丰满。啊，那个程度上的多嘛，我们要很努力的怀着一时的心依靠神，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不管我们走到什么地步，都需要神帮助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是一个谦逊的人，依靠他的人，完全依靠他的人就是完全谦逊的人。依靠他少一点就是谦逊少一点，那么依靠他一点其实是骄傲很多的人，那么都不依靠他其实是一个极度骄傲的人。如果你是个骄傲的人，你比较不知道；如果你是个很谦虚的人，你会知道谁骄傲。可是你会说这个骄傲那个骄傲，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就变成一个我比你谦逊。我们为这个争执，我们到底是谁比较谦逊？其实两个都是不谦逊的人。所以这是一个不是只是辩论口才或表面的话，而是有一个在神面前的真理的属灵的一个真实。那我们看到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越依靠神，他会给我们装备，给我们兵器，给我们很多得胜的需要的啊，拿着圣灵做利剑及神的话，那你必须真的挥得起这个剑，你必须真的能够在他的话里面生活等等，就是他的很多的丰富就落实在我们里面。而我们真的也是需要知道仇敌的征战是什么的。第四讲是讲这个，就是跟天国奥秘的这一个得胜。那第五讲第五个特会讲的就是后 3.5 年，就是启示录的第12章，那里讲到的就是得胜的教会，得胜者，得胜的基督徒跟成全的教会，也就是启示录12章讲的这个女人，以及她生的男孩。还有讲到那又是1260天，这里提到了说那女人被提到天上和她的宝座前，和那个生下来的男孩子，第五节会被提的。所以教会中间的得胜者是要被提，因为被提到天上，常常有天上的启示，常常知道天上的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要发生。因为神要把他的蓝图告诉他的得胜者，他要告诉摩西知道了很多很多，是他自己很聪明发明的吗？是他被提到高处知道的。那大卫知道了圣殿的蓝图，是他自己聪明吗？不是，他很想要盖圣殿，为耶和华盖圣殿，而神启示他，可神跟他说他不能盖，因为他流了人的血，他就顺服了。可是神没有说不可以给他启示蓝图，所以他拿了蓝图给了他的儿子，其实他也在准备别人来干。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搭配的，准备我要知道我的命定，你的命定，我们搭配在一起。不是，其实在幕后的时代就不是只有一个人，是所有的人都活了起来，所有的人他都活了起来，在侍奉神。那么这个女人 神给他准备的地方，叫他在那里受供养1260天，又是3.5年，也就是这一个最后阶段要成就成羔羊的新羊的装备，要给他很多很多的启示。而这一个氛围里面，仇敌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不知道他在哪里，可是他不断的伸出得胜者，得胜者。所以我们看到前 3.5 年跟后 3.5 年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延续，那个延续就是在一个远离撒旦的面，外面受践踏，可是在里面呢不会，是神的荣耀在那里，也就是在那里他跟神很亲密的在一起，活在一起的。在头 3.5 年有一群人，那么到后 3.5 年那群人就是这个教会啊，就同样的啊，这个教会。那么头 3.5 年是有装备好的两个见证人跟得胜者在做，那么后 3.5 年就是这个男孩啊，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延续的，持续延续的，而是更进一步的，比原来还要更进一步的。那这七年也是受两个兽的七年，就是海中的兽跟地上的兽，敌基督跟假先知。可是后面的 3.5 年就是荣耀的教会成型了，就是圆满的教会成型的是在这 3.5 年，而成型的这 3.5 年的时候就是有兽的印记666，或者你不能买不能卖，你若不是在这里被保守的时候，你在外面也活不了，你没有办法可以活。那你要在这里面被保守，要不就是你是一个征战者，你是得胜的，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改变那 3.5 年兽要做的印记啊，这些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征战。所以很多很多的致命的圣徒也会在这段时间，可是有的是不会死，是活到基督再来，有的是完完全全被隐匿起来，那是命定。你召叫我在战场上，我就在战场上，你召叫我在里面祈祷，我就在里面祈祷，你为我安排的都最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跟神最亲密在一起，已经几乎看到新娘了，你看到新娘了，你看到他怎么样诞生的。那么这个新娘就是对基督充满了认识的新娘，就是教会对于神的旨意的认识非常非常深，非常非常强烈。那么他的祈祷在外面非常非常有能力的这样的丰富，那么从那里生出来的都是得胜者，就是都是得胜者，那么都是得胜者跟得胜的教会跟成全的教会，这教会会成全，这成全的教会要活出基督生量丰满的圆满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就是基督身体的丰满要在这个时候完完全全丰满。那启示录的19章的那一个新娘，基督的新娘就从这边是延续的。那外面的呢，就是巴比伦那个大淫妇了啊，他做了很多很多，表面是，其实里面不是，其实都是骄傲的，都是败坏的，都是喝圣徒的血，都是流所以很多很多的圣徒他受害是在教会里。所以主耶稣自己是，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残害先知，哪一个先知你没迫害过？所以在幕后有好多的先知兴起，一样他们在假的教会里面就被除掉了。所以那一个假的教会整合在那个很大的巴比伦，可是主的手在这 3.5 年之后立刻一审判一个小时他就解决了。那我们要在那边，也就是殿外的跟他一起上房了，或者你是要在至高者隐秘处他真实的教会里，或者是在战场上为他而战，这是最好的，对，最好的。那么如果不是呢，其实就是会跑到巴比伦里面去。那么在头 3.5 年呢，就是被殿外的那基督徒活得好像世俗里的污秽一样。那除了这一个中间的这一个，我说殿外或者是在这一个中间这个巴比伦这个妥协的地方，那个交界地方之外，更外面呢就是完完全全的受掌权的那个更糟糕了。 更邪恶的。其实中间那个野蛮跟他沆瀣一气，所以假先知其实是帮助兽的，不是帮助，所以真先知是帮助主的，不是帮助主的，是侍奉主的。那主不需要我们帮助，主什么都能，是主帮助我们去成行他的旨意，量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三个区域，对，一个区域就是最核心的那个区域，还有一个就是征战的这个区域，两个见证人或者是得胜者。其实两个见证人跟得胜者他们也可以到里面的，就是他们到天上到下面就是一直降下来，但这个是一直在天上的，一直在天上，他们是在天上在地上，就是一直有很多的启示从天上从天上下来的。所以有这一些有职分的圣徒们，那另外一些就是迷糊的。那这个迷糊的比较多是在两个见证人在一起的那个空间时空里，或者是在那个得胜者。然后有的时候呢，他们甚至帮助仇敌去迫害这个得胜者，迫害这两个见证人。所以两个见证人他们死在耶路撒冷，死在神的家中，因为就像主耶稣自己死在他的住所。耶路撒冷其实是教会的预像，有和平君王的住所。那在外面呢，就是完完全全被仇敌掌握的那一个可怕的地方。所以这七点是这样子讲的，讲这七点。那我们知道这两个地方是我们要在的，那我们知道我们会怎样。那如果在这边就是已经都得到宝贝了，而在这边就是要不断的征战中一直收回。所以教会有一个责任，要对于神的认识充满了真知灼见，这是教会所必须要有的。可是今天教会离这里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啊。我说的这个话是一个实质，就是我们对于神的启示，它其实很多，我觉得神给我的启示真的很多，真的很多，因为我的有限，我收到的真的很少。有很多的东西我又忘了，我有很多的东西我明白了一半，可是我要努力啊。我没有什么可以推诿，我说神，我配应该活得更好，那要靠着你的怜悯。我也很努力，有的时候做一个梦，我知道这是神跟我讲话，我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复思量去想去想去想，哎，有一天突然知道了。那有的时候啊，做个梦，梦着哇的，后来起来了以后说要把它写下来，一览没有写，又没有录音，后来说我曾经到底梦什么就不记得了。求神怜悯我们，我有这种挣扎。我们很多愿意侍奉神的人也有一种限制啊，但是神给我们的限制是要我们靠着努力来突破啊，否则就没有长进了。没有长进，仇敌在长进啊，他的诡计越来越多。那你今天没被他打败，你明天就怎么去面对他？面对他，他给你一个骄傲的毒，你就开始骄傲，跟他一样啊，做了他的事，你也不知道这样。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对于主的真理的认识，必须要用全部的生命来保守，就是那个教会，成全的教会。不管仇敌怎么说，我们都要抓住主的。那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2节，基督是在教会内做至上的元首，也就是耶稣基督完全掌权的地方，做主为王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让他做主为王。如果你的家是一个这样子的教会，你的家是不是让他做主为王？是不是？他要你花的钱，你会说不吗？不会。他要你接待的你不喜欢的人，你会接待吗？会。赞美主，这是我们的，我们要努力去，不是按照我的喜欢，不是按照我的判断，而是按照神的旨意。所以他真的是有一天要在他的教会中，他100%的掌权，会不会有？会，就是启示录十二章那个地方。那么18章19章那个大淫妇呢？他们只是表面虚应故事的，这表面他不是真的在听主的话。是在主的旨意外面有很多不法的，那叫做淫妇嘛。那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因为神的旨意要把一切的圆满 通通都饱藏在基督的身体里。那是第四讲跟第五讲我们必须要去抓住的那个核心。那特别是第五讲那一个完完全全圆满的教会是一个方向，我们要努力往那边去，是努力，不是说听完这五讲什么都知道，而是让我们知道一个方向，有一个努力的方向，也会知道季节，这个季节有捷径。那我们下一系列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系列，那个系列叫做就是我们也有过聚会的一系列，我们要继续的为那一系列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应该那个主内联谊的聚会我们也完成了有一系列的这一系列的主题是第28章19节，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我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这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给所有基督徒的使命，他要我们做这件事。那么这件事我们做的真的是不够啊，我说我也不够，我们不够，而这个不够我们也不太有多的时间，因为结局要来了，结局要到了，所以我们时间不多，要把这件工作好好做了，好好做。为什么这件工作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父不愿意任何人伤亡，他愿意所有人都得救。那么得救的障碍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他说父把子赐给我们，赐给人类，使凡信他的人都不致伤亡，反而获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那么都要得永生，这是父的旨意。那耶稣基督完成呢？那做这件事情的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打发的仆人，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留了一些工作给我们，事实上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命定中间的很大的一个部分是跟这个有关系哦，就是这是我们需要去继续这个使命，但是耶稣基督他不会离开我们，不管我们，他说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生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连贯下来。当你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经验到天天跟你在一起，我在外面服传的时候真的经验到好多困难，这个非常困难，几乎是说连活下去的状况都受到了威胁，就死亡的威胁，而活得很好，好像困难就是看到他很多的能力，很多人是有人为我们祈祷，没错，也有我们愿意不管一切的去侍奉他，为了就是使万民成为门徒。那么使万民成为门徒是这样的迫切的重要，因为我们若不给他们机会，那么在后面的那个时刻的时候，要该受的印记的时候，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办？那么在那末后的七年都没有好的门徒，那么先知在哪里？先知群在哪里？那在里面真的祈祷的又在哪里？其实主是把天国给我们共享，他要我们共享，那这件事情是迫切中间的迫切的需要的核心。那有马太福音第24章他就说，在末后的时候天国的福音必须要传遍普世万邦，结局才会来。所以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谁去传呢？就是真的基督徒，真的主的门徒。只要你是主的门徒，你可以帮助别人是门徒，你若不是主的门徒，就所以不是传教传党派，是使得人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都成为基督的门徒，使得基督的门徒在一起，就是得胜的教会。基督的门徒在一起，真的靠着基督的恩惠，都是得胜者，每一个门徒都是他可以用的，所以我们一辈子就是跟他学，一辈子就跟他学，一辈子跟他学，所以我们也跟别人共同的学习，共同的学习。那么圣经中间也说了，也说了，他说会有收割的时刻，他说有收割的时刻，我们看其中一个地方，在 马可福音的第四章，马可福音的第四章二十六节，主耶稣基督说，天主的国好像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他黑夜白天或睡或起，那种子发芽生长，至于怎样他却不知道，因为圣经另外一个地方也说使之成长的是神，这是约翰福音说的。所以种子撒种子的是谁？是人子，他亲自用我们。那么种子是什么？就是他不会毁坏的永生的话，他的话都是带着生命，会有生命。所以传遍他的福音就是把他的种子撒出去，撒到世界的田里，再撒出去撒出去，要使得万民都成为他的门徒，这是他希望所有的人，他其实给每一个人机会了，给每一个人机会。可是有的时候别人的机会是在于我诚心天主的旨意，如果是信差，那么大家都得到这个 好处，可是这个信差必须要去讲啊，必须要去传啊，那这个信差必须要收到信啊，我们互为需要。他说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子，先发苗后吐穗，最后穗上满了麦粒，当果实成熟时，便立刻派人以镰刀收取，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会有一个时期叫收获的时期，可是收获的时期前面是不是有播种的时期、耕耘的时期、在浇灌的时期、成长的时期，有没有？它一个一个时期，一个一个时期，一个一个时期，那么会有一个收获的时期。我们会看到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列国万邦，那么会有一个很大的果效，就天国的威人。而这一个天国的威人，它会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大的收获。而这一个很大的收获，也必须在耶稣成的云彩来临之前，对不对？啊，来临之前。我不知道这一个大丰收的时期跟这七年是怎么交错的，我不完全知道。我似乎体会或有一点点觉得是在这七年之前，在准备的这七年，所以主给我们很多的恩惠在这七年，那么主的荣耀会降下来。有人就是已经在七年发生，一直在里面，在这圣教会到处再来了。这整个过程，那有的是在外面，这大丰收在外面的时候，又有两个见证人的时代，又有一些得胜者。可是会有一个时期比较单纯一点，不是在受的印记里面。我没有看到圣经讲这个时间啊，我只是跟你们分享思考。可是会不会有个丰收期？有，启示录也讲，好多地方都讲。那么会有一个丰收期，其实丰收期近了，因为一切都近了啊。丰收期近了，那这七年也近了，所以我把我从主前领受这一个传福音应该怎样很重要的，就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要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那里提到了初期教会是怎样，那后来是怎样，那圣灵的浇灌怎么样让人充满圣灵，那主让我这些年来学习经验看到他又是很迫切很迫切的需要，非常迫切的需要。很多的教会已经反对圣灵的灵洗，反对语言讲方言，可是主也在复兴，在复兴。我们要告诉，所以那一系列就是在装备我们如何做传福音的人，如何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其实那七年也是要做这些事情啊，不是说那七年就不要传福音了，应该是说结局来时之前天国的福音都在传的，所以这个使命主一直开着这个门，直到他乘着云彩再来的时候结束。所以这个系列为什么是上一次那个系列结束之后这个系列，而这个系列如果我们真的把这系列主给的光，你会知道碰到任何人你知道该怎么办，你会知道说他没有信主你就让他重生得救，他重生得救让他去再去水洗，他水洗他既然重生得救就让他圣灵的洗要讲方言，一有讲方言的时候就告诉他在圣灵的生活，就跟着圣灵走，哇，全部就是走。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得胜的道路啊。那很多就听到水洗没有圣灵那个洗，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水洗有的只是在增加我的党派，就不是照神的话这样子的精准，那就有很多假基督徒了。 充数的，那些充数都在殿外，怎么办呢？如果你不能使他成为门徒，他不会学习的进到里面。那不是你让他成为门徒，是你协助他，你自己要是门徒，你才能协助别人做门徒。所以这一系列是在讲这一个，我们知道了一个方向，一个光，一个大的方向，我们会知道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什么。所以我今天就把那五个特会的为什么那样子的说，那么在新的这个系列就是使万民成为门徒，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也需要受装备啊，我们需要受装备，然后来做。我们中间就有人在听着听着听着，他就传福音，一百多岁的老太太，他去传福音，他就等着他听他的福音，他就为他灵洗了。就事情在发生了，那个我们中间有人，所以不是只有勇敢弟兄可以这样，我们也都可以受装备来做，因为神的话是能力。那后面神要释放天国的威能，因为那写在使徒行传一章，你们要充满圣神的德能，圣灵的能力，要充满从天上来的能力，向一切受造物传福音，要到各个地方要传播主的福音，然后要亲验到很多的奇迹会跟着我们，那我们自己需要受装备，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吧，我们一起努力。所以下一个阶段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很想，我们也需要我们很想做主的门徒，我就好好做吧，做了以后好好学吧。那么彼此鼓励，因为主也跟我讲说，你要为我准备一群末后世代我的勇士，我要用的，你要跟他们一起。那这些准备好的是没有挡拍的，跟任何，我不是说只有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学，到时候派到战场他就知道了，圣灵的火一检验就知道了，必须要经过火的，那就是要金银宝石的工程了。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超过了十分钟，九分钟，我们做一个祈祷，这个结束的祈祷了。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愿意学，我们非常非常愿意成为你的门徒，谢谢你，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教我们，你要我们做的我们都渴望去做，你要我们不做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去做那些你不召叫我们做的工作，我们要用全部的心活在你的圣洁中，我们要用全部的生命来敬畏你，活敬虔的生命，在圣洁前进中这样的态度来生活，来等候你对我们的召叫，来催促你在我们生命中一步一步要我们做的工程。请看，我们都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卸下一切老人的重担，纠缠我们的罪过，让我们能够被你装备，诚信的指引，荣耀你的名。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在那一个被践踏的殿外活着，也不在兽的印记底下接受受的印记，我们愿意在你荣耀的你至高者荫庇处活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愿意受你的差遣，成为你征战得胜的勇士，为你的国征战。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的平安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你圣灵的火带着我们迫切的渴慕的来侍奉你。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完成在你的册子里你对我们的命定，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